神啊，你在哪儿？
我感觉一切都没有意义，
我无法原谅，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好伤心，
我都不知道在干嘛，
我撑不住了。
圣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今天你饿了吗？哎，走啊，不孤单地球请你喝茶。大家好，这里是不孤单地球，我是葡萄。
我是西西，
今天我们一起请你喝茶。那这个请你喝茶第一季的节目很快就要到尾声了，好像对大家来说猝不及防，但是我跟西西，这是对我们来说每周坚持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就是我们都各自身体啊有一些状况啊，其实真的是感谢神的恩典，领着我们一路看以赛亚书，看到了今天我们要进行40到55章的一个讨论分享吧。非常的也感谢西西，一开始还是老样子，回来问一下西西要怎么去形容40到55章，这是一杯什么样子的茶要请大家来喝呢？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播出到现在应该是已经是夏天了，还是天气蛮炎热的，今天呢想请大家喝一杯冷泡茶，大家降降火，清新一下。因为神也是知道我们的需求嘛，他知道我们炎热的时候是极度的干渴，极度的燥热的，这个冷泡茶呢刚刚好满足了我们的需要，就像上帝一样，就像神对当时的以色列民一样。因为我们今天查考的经文呢，40章到55章，也就是当时以色列民已经被巴比伦掳去，经过了150年之后了，跟39章跨了150年的时间，当时他们已经是巴比伦的奴隶了，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非常的疲乏了，身心俱疲了，因为常年做奴隶在一个外邦的环境下，而且巴比伦也不是一个非常良善的君主，就会剥夺他们的土地财产，让他们一直服役，其实还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四十章开头的时候第一节就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所以今天请大家喝的这杯茶也是充满神安慰的信息，可以安慰到在一些困难时候的我们。
给大家解解乏，让大家说不定可以重新得力哈。你刚才提到了一点，这章开始往以后的一个历史背景啊，这个前面39到40章之间一下子翻了一页，就好像翻过了150年的历史哈。那这150年之间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啊？就是你刚才提到了一些，就是巴比伦奴役他们，当时的这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
其实以赛亚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去世了，他早就去世了，其实他活得也蛮久了，已经辅佐了4任君王了。然后他在他第5任君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位的时候，以赛亚他39章之前我们都知道他说的都是不中听的审判的信息嘛，每一任君王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你们要悔改，你们要谦卑，你们要信靠神，跟每一任君王都这么说。直到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上位的时候实在是受不了了，马拿西也不是一个什么好的君王，就直接把给腰斩了，其实还是蛮残忍的。这就是大部分先知的命运吧，就是如果是说忠言逆耳嘛，他们的结局一般都是蛮凄惨的。你看都把人家神的代言人然后大先知给腰斩了，那说明这个国家的这个运势也就到头了吧。再过不久他的孩子的孩子的那个时候，就是西底家的时候，亚述先被巴比伦吞灭了，后来呢巴比伦又把犹大国吞灭了。所以 犹大国正式成为了巴比伦的一个俘虏，他们的孩子还有所有的犹大国的以色列人都掳出去了嘛，去到了异乡，然后让他们去为奴为婢，像以赛亚预言的那样子。
是，这就是你刚才一开始说的，他们已经是在巴比伦帝国的统治之下，受了已经好多好多年的苦楚了。
对，而且之前上帝预言的时候也说过，灭亡你们的人，他们不喜欢金银，不喜欢财宝，他们只喜欢杀戮，也暗示着巴比伦其实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一个国家。而且当时是巴比伦灭掉最后一任犹大王的时候，有西底家，当时的场面是极其残忍，他让西底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子女一个个的死在他的面前，之后把西底家的双目是挖去，把西底家掳去了巴比伦的首都，最后再把西底家处死。殖民地君王的程度都如此残忍，你可以想象他对于被掳的国民会有一个怎样的待遇了。
哇，那后面这些关于神要对百姓说的这些安慰的信息，当时的人怎么知道这是神要在当下跟他们说的话呢？因为以赛亚好早之前，100多年前写的这些东西，或者是他传讲的这些预言，当时的人怎么就知道，哦，原来他说的那个话是对当下的我们说的呢？
我觉得葡萄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是啊，的确是。那为什么以赛亚看见的，他是看到了一个全貌，然后为什么40章之后的信息要在150年之后才能应验？怎么知道那就是150年之后的事情呢？这也是一个史学界，而且是神学界当时一度激烈探讨的一个问题。所以很多的神学家或者说很多的读者都会认为，哎，40章之后可能不是以赛亚写的，因为就是不合情理嘛。以赛亚已经去世了，怎么40章之后还是他怎么写的？为什么写了之前不说出来呢？在以赛亚书的第8章16节的时候，其实以赛亚已经有了这个小小的预告。他说：“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诲。”这是神对以赛亚说的。以赛亚看到的是全貌，是神预言的全貌。但是在这里，在之前，神已经提醒以赛亚说了，40章之后的东西呢，你先别说，然后先封住这卷书卷，等到真的到了以色列民走投无路，处境非常艰难的时候，你再把这之后的这些安慰的信息拿出来，也是适应以色列民的一个需求嘛。在以赛亚看到全貌的时候，以色列民还没有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还觉得自己挺好的，就还没到大祸临头的时候，人都还觉得自己挺好的。这个时候你效用不是很大的，其实，只等到处境艰难的时候，再把这个书卷拿出来，由以赛亚的门徒，还有他的孩子、他的子孙，再来宣告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神的安慰的信息才能真正的进入到人心，才能给到以色列人一个提醒，把他们唤醒。就是你看看你们现在的处境，你们真正需要依靠的是谁？这个时候才是可以把他们唤醒的时候。
是，为什么神不在这个时候再兴起一位先知来讲他的安慰的信息？他要让以赛亚全部把先讲完呢？
在每个时期，他都兴起了不止以赛亚一个先知。当我们在看到后边的这些小先知的时候，像阿摩斯、像哈巴谷，他全都是跟以赛亚同时期，或者说在以赛亚之后去世刚刚不久就兴起的先知。就是神没有只兴起以赛亚，他也是在不同的时期或者同一时期兴起了其他的先知来说上帝的这个预言。如果我们有看其他的先知书的时候，就会发现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的先知，他们说的跟当地人的一个警示和预告的作用的东西，其实本质是一致的。
是，而且我觉得神他不是说我传这个信息而已，而且神是要彰显他自己，他的主权。他如果只是兴起当时代的一个小先知来说这个，人们可能没有办法体会到神原来他是掌管历史，也是 能够知道一切的神。我觉得他使用以赛亚在这里做的这些信息的宣讲的作用，就是在于说，哦，以色列人当他们经过100多年之后，再翻开以赛亚写的这些东西，他会感叹可以敬畏神他自己的伟大和奇妙。
对，先知呢，他们有自己的不同的阶层，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呢，他是属于皇亲贵族，他是先知里面为数不多的，就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位高权重的先知，所以他的说的话，他是对当时的君王是非常有分量的，他说出来的话其实是针对当时整个国家非常宏观、一个非常大局性的一个角度，能够做到针砭时弊。我也不怕谁，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位高权重的人，我不需要去讨好谁。那这个时候，这种人他说的话其实是实话，他说的话其实没有修饰的，就不像同一时期的阿摩斯，就是阿摩斯他是个农民，即便你是先知，那你说的话，你能接触的阶层。然后能够把你的话视作权威的人，他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传讲的信息虽然本质都是一样的，但是侧重点、话术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它的重量分量是不一样。
对，如果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同一时期的阿摩斯书，就会发现虽然说的都一样，但是先知们的话术可能角度也不同的。
就是咱们以赛亚是更直接、更扎心一点。
对对，就所以才被马纳西腰斩了嘛，太难听了，说的这些话。
不过，真的，以赛亚在后面这个安慰的这些信息当中，给我们留下了特别多的金句，也是特别鼓舞人心的。前面有多扎心，这里就有多安慰和盼望吧。那我们
对。
今天就先来提到这个40章，大家耳熟能详的金句了啊。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对，对我来说也是，只等到我读了以赛亚书，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在这里。我一开始一直以为这句话的出处在新约的地方，
哦，是
新
很
约
像
某
新约
处。
的风格，所以说这句话放在一开始就是40章这个安慰的信息里面，给了以色列当时的百姓的极大的一个盼望吧。你看你刚才介绍了这么多，他们就是在等候神的拯救，对吧？这里就直接就提到了，那等候的必然重新得力，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应许和这
对，
种 power。
对，的确是这个样子。对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说，其实蛮难的一件事情。他们一直在等候，一直在等候神的拯救。从被亚述威胁的时候，列邦都在征战的时候，他们一直在等候神可以让他们变成一个强国，可以让他们安枕无忧。但后来景况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直到他们国破家亡。被掳去到异地为奴为婢的时候，经过了几代人的一个等候，还看见自己越来越差的情况下，我相信再有信心的人都已经开始质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的神是真的是那大有能力的神吗？他为什么不救我们？世人都会有这种疑问，都会问一个为什么。所以呢，神就是在这个恰当的时候，在他们已经快要丧失信心的时候，给到了他们这句话。
其实41章也有好多类似的安慰的信息。41章整个都在讲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帮助者嘛，其中也有很多很多的金句，什么"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就你看，这里有好多好多非常的确切的，神的鼓励和应许吧。我要将一位报好消息的赐给耶路撒冷，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40和41章特别多这样子的句子。
对，其实是整个40章到55章的部分呢，其实全都是神安慰的信息，但是呢，都是比较散乱的那种信息，就是没有一个前后逻辑，不像我们之前看历史一样，一个脉络。其实这是整个先知书的一个特点，所有先知书的特点，它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脉络，或者是我们能够从先往后看的一个线索，没有这样的。他们先知书都是这种。 比较散乱，类似散文的形式的一种文体的表述方法，从40到55章，其实它的主旨呢，就是给到人一个安慰的信息。你单拎出这一章来看，是一条安慰的信息；单拎出另外一章，就是没有前后的关联，你也能读到这是一篇安慰的信息。然后神一直在这里边不停的，先不停的说他是独一的真神，我是创造的神，我是掌管历史的神，我跟那些偶像是有分别的，我是可以掌管历史和左右历史的，而且我要以色列成为这个神的见证人。那另外，那我怎样去拯救？我怎样去扮演我的救赎者？我怎样给到你们当时的以色列民这个安慰的信息呢？就是在49章到55章的时候，神就说我要复兴西安，复兴我的圣殿。怎么复兴呢？那主要的方法呢，就是通过我的仆人。我的仆人呢，这边他说了好多处他要兴起的人。这边呢，给大家总结了一下，他提到三类主要人物。第一个呢，古列提到了波斯的第一任国王古列，他要兴起古列。然后第二呢，他要兴起以色列。第三呢，他要兴起他的那一个唯一的仆人，也就是我们之前2期在《仆人之歌》里边提到的，我们的弥赛亚，就是我们基督徒认为的在新约里边出现的基督耶稣。兴起的这唯一的一个仆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仆人，他的分量远远比前面两个仆人更高一些。但是前面两个仆人呢也很有意思，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仆人之歌》里边的那个重要的仆人了，我们今天呢就不再复述那个仆人了，大家可以再 callback 再回去听一听那个仆人之歌的那2期。今天呢，我主要是探讨的是另外这两个仆人，神要兴起的那个仆人古列，波斯王的第一任，然后另外呢就以色列。
诶，真的很有意思。在49到55章啊，神说他要使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来拯救，对吧？那他提到的这三个方面，犹大国是完全想象不到神会使用一个外邦，就这样一个甚至是殖民他们的国的国王来拯救他们，这样的信息在他们听来应该是很不可思议的。
对，的确是不可思议，因为当时最强盛的还是巴比伦啊，当时还没有兴起波斯帝国，这就是一大先知的一个预言嘛，大先知的看见，就是他远远的已经看见了，在巴比伦之后有一个更强大的帝国，就是波斯帝国的一个兴起，而且呢，在41章的第二节提到了，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秸交与他的弓。继续41章的25节，又说道：“我从北方兴起一人，他是求告我名的，从日出之地而来，他必临到掌权的，好像临到灰泥，仿佛摇桨踹泥一样。”又说东边。又说北边，一个就有懵了，这到东边还是北边？其实我们熟知历史都知道，波斯帝国是一个横跨亚欧非三大板块的一个帝国，当时是非常强盛的。那说东边也是他，说北边也是他，说南边更是他。这边讲的呢，就是讲的是波斯帝国，而且波斯帝国里边的是谁呢？就是古列。为什么这么说呢？然后我们可以再往后边再看看44章的28节，耶和华就说道：“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耶和华居然说他是我的牧人，不是都说耶和华是我的牧人吗？耶稣是我的牧人吗？怎么成了一个外邦的君王，成了我的牧人了？为什么？就是他读到的时候会不会有这个疑问？
是呀，是呀，而且这里他是说到古列的另外一个名字啊，塞鲁士。
对，是的，后边接着第45章13节，继续说：“我凭公义兴起古列，又要修直他一切的道路，
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兴起一个外邦的君王，已经让人很难想象了。然后你还说这个外邦君王他是我的牧人，就说明他是十分看重这个人的他的身份的，而且呢，要为他建造圣殿哦，要帮他修直他的道路。这作用很重大的。如果是我们在结合历史的情况下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更加清楚地明白这是为什么了。在以斯拉记的地方已经清清楚楚地讲了这段历史。当时古列作为波斯王的第一任王，当时他已经把巴比伦给灭掉了，却跟巴比伦不同的是，他实行的是仁政。他们也有自己的信仰，他们的信仰其实是信仰太阳神的，他不信神的，人家不认识神，不认识你们以色列的神。但是呢，他非常尊重他的殖民国或他的任何一个藩国他们的信仰和文化的，所以他当时就下诏令说，允许所有的殖民国或藩国的人民，你们自由了。你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像以色列人的话，如果你想去回去你们的老家耶路撒冷，你们就回去吧。你们想建圣殿，你们就去建吧。他其实实行的就是一个仁政的政策，其实目的也是为了让国家更加稳定嘛。他的版图实在是太大了，如果是严管的话，也是管不来的。所以这种方式其实是更加有智慧的方式，就是让人民都安居乐业，你们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都可以丰衣足食的时候，才是一个更有利于这个国家稳定发展的一个长远之计的一个做法嘛。所以当时古列王做了一个这样的抉择，但这个抉择呢，恰恰在以色列民看来，他就是顺应以色列民当时的心理啊，就谁想在外边当奴隶啊，那都想回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其实是他们的一个信仰核心的一个点。
是圣城嘛，
是的，所以在他们看来，他们回归了耶路撒冷，他们重建了他们的圣殿，那他们的信仰生活是一个可以巩固、可以恢复的一个状态，是一个有希望的状态。所以呢，在当时以斯拉记的时候，把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也在以斯拉记的1章1节到3节有讲到过。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的殿，只有他是神。这是当时以斯拉复述的古列王的原话。
所以从历史上来看，就应验了以赛亚对古列王所有的这些预言，神要怎么使用他。那当时
对。
这个预言在百姓看来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呀？就那个时候，就像你说的，波斯帝国都还没起来呢，还不知道在哪儿呢。那这个
对，
王更不说，这个塞鲁士是谁呀？这个是，就他们可能是完全不明白的。
对，是的，所以这是预言的作用嘛？这就是意象的能力，它是能看到之后的很多的事情的。神给了古列王一个非常高的评价，是他所喜悦的，是他的好牧人。这个评价包括45章的1到5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就是是他所高的，这些东西不都是用在耶稣身上吗？但是在这里全都用在了一个外邦的君王身上，而且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如果我是以色列人，我听到这句话，我真是要气坏了，就是自己的孩子你不管，你现在兴起的是一个外邦的人，他还不认识你呀。就是你怎么不把这些荣耀给自己的孩子、给自己的子女呢？所以这就是一个蛮颠覆我们大家的认知的一个状态。我们总是觉得，就是神要带领我们基督徒成就一段伟事，神要带领我们这些信仰基督的国家做一个非常大的复兴。那实在不济，就是神要带领的是宣教士。带领的是一个教会，来就做一些很好的事情，有没有想过那些不信的人，或者说那些不信的国家，他们依然
是神所使用的，而且有时候神使用他们的分量远远高过我们基督徒的分量。
啊，这个也是我觉得西西今天提出来一个很让我惊讶的一个点吧，就是我们原来会觉得啊，神是这个主权在他嘛，他要使用谁就使用谁嘛，对吧？但是我们很少来反思自己，我们就是只是哦看到了神的这样一个属性而已，但是没有想过说我们是不是就像那些以色列人啊，我们好像。理所应当的、理所当然的觉得啊，神要用，肯定就是用我们嘛，对吧？不是说用其他人，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反思。那包括在45章，我们刚才没有念出来的，就是第4节到第5节吧，就说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就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现在是站在所有的历史之上，然后回顾神的这些话，能够发现说神从始至终的心意都是想要万民能够认识他。不管你是以色列人，你是什么样，你是外邦人，他只要神要达到他自己的一个目的，就是他要荣耀自己，让自己的荣耀可以彰显在列国的话，他可以把一个不认识他的人，也可以赋予他非常多的能力也好，然后让他有各样子的作为也好，去达到神自己的一个目的，在历史当中的一个心意。我觉得这个是很神奇。然后我们自己的反思就是，神既然可以这样做，他不是说哦，你是他的孩子，他就对你额外的好像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神至始至终他是没有改变的，他的心意永远都是想要所有的人能够回转向他的。不回转，你继续不听他的，你一样是躲不开他的审判和责备的。
对，而且其实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让我们不要有一个胜俗两分的一个概念，觉得教会之外的事物就它就不造就神。他就跟神的国没有关系，跟神的复兴没有关系，不是这个样子的。另外就是，要不就觉得我们基督徒，哎呀，怎样怎样的哈，你这个不认识神的人，你肯定不受神的保守，怎样的，就是完全不要有这种概念，反倒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反思的机会。我们真的配得上神所喜悦的那个人吗？我们是真的是可以做神所喜悦的器皿吗？如果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的话，那他们是无可厚非，他就是生下来就是神的子女，但是神却没有用他，用的却是外邦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不配，他们没有做好。神在这个方面其实是对自己的子女是非常严格的，就是要求一直是非常严格的。我们有拿神的要求或标准去时刻提醒自己吗？而且，我觉得在这里，神做到了一个真正的捧一踩一。他怎么夸古列王的，他就怎么责备以色列。在42章的时候，他就说以色列人耳聋眼瞎；43章的时候呢，就说我因你们的罪感到厌烦；48章呢，又责备以色列人心硬。很多处很多处都说到以色列人啊，你们应当听。那为什么找人家外邦人去成就他的事？因为你们自己人拎不起来啊，扶不起的阿斗。我这说了多少遍了，然后又聋又瞎的，又不听我说劝说，那他只能用外邦人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去反思一下。我们总说哎，因信称义，就但是因信称义只是一个开始，并不是一个结束。那这个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义如果是在，如果世俗的法律概念来说，怎么样的人是称为做义人呢？不管你有没有罪，只要陪审团，只要法官认为你没有罪，那你就没有罪。那这个就是世俗意义上的义人。但神意义上的义人是怎样的？他肯定那是神的律法，神的更高的一个道德标准的一个要求。那我们因信称义之后，那我们真的称得上是一个义人吗？并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说我们要以神的义人的标准，要开始去要求我们自己了，要开始不断的去提醒我们自己，要做到神的这个道德标准，这样才是一个义人的标准。 阴性称义只是一个开始，只是提醒我们要让我们用义的标准时刻去要求我们自己的言行。
但是要是这样，会不会引发一些像律法主义这样的危机呢？就也有可能是，像很多基督徒啊，现在也是一样，就觉得哦，我因信称义了，我要做出基督徒的榜样来，哎，做出基督徒这样子一个外在的一些道德上的也好，就是各样的品格也好吧，我要做到那个样子，才配得上我的基督徒的这个身份。我觉得这有一中间有一个危险，就是说。我们把它当成一个自己去要求自己，而不是从信心生出来的生命，从里到外的一个更新的话，其实也是神不要我们这样做的。所以，其实神知道我们人如果是靠外在的行为去称义是做不到的。刚才西西也强调这个嘛，那为什么神要强调信心？信心是在于说我们真的认识也并且相信这一位唯一的真神。他所说的一切的话，他自己是谁？从这个相信生出来的，从里而外的一个行为上的一个改变，而不是我知道了我有这个身份而去拼命的自己去做到那个样子。我觉得这中间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也是需要我们去警醒的地方。
对，葡萄这边做了一个很好的补充。你这个义根源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而来的。但是很多时候，很多时候，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会给自己很多的，人会给自己很多的借口。就是我相信神会改变我，就是我躺在沙发上，我什么都不干，我
那
就
这种
是。
就是属于没有信心的人，我觉得，就他们不是真的相信的人。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需要给自己加点一点紧箍咒的这种感觉，就是我们自己要。对自己有一些要求，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信心是神给我们的，那我们也是要竭力寻求的。这神也责备了，什么样的行为上的义是他不喜悦的？就像以色列人那种，你只有是仪式感的那种啊，就给我献祭啊，然后给我歌功颂德啊，然后我需要你发自内心的秉持着这种本质上的一个，
行公义好怜悯，
对，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就是他一定是要求你做到一个本质上的东西，而这个本质上的东西是需要我们去努力、去竭力做到的，而且是要我们时刻提醒自己，其实我们并不比外邦人要好很多。即便我有神而来的信心，但是我们的行为可能真的是，你比人家敬业吗？你比人家谦卑吗？你比人家对人友善吗？你比人家。给社会创造更大的福利价值吧，就是有些时候真的是比不了，有些时候我都觉得很羞愧的时候，是需要给到我们一个提醒，就是不要在自己的一个基督徒的圈子内，我做到基督徒圈子内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但是你是要做到这个世界的，或者说神标准意义上的那个意义的。那个行为、那个道德标准的，其实它是非常之高的，它是需要我们竭力的去寻求的。
所以西西这里就是在提醒我们，他刚才用的紧箍咒这个哈，反而我觉得就可能，不是说让我们时刻很紧张的一个状态，而是说我们心里得有一个分寸，是知道说，就像新约里面反复的提，我们的行为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嘛，我怎么能够配得上神的给我的这样一个恩典，是我可以因信称义了，我的行为有体现出来，我真的信了他吗？我真的。有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吗？如果我的样子还连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都不如的话，那我不就是羞辱神的名吗？那是如果我说神在我里面活，结果我活成那个烂样子，对吧？那大家就觉得哦，你的神就不过如此，对不对？就是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基督徒已经就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完全是本着自己的一个优越，就是身份而已，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外在形式上的一个东西，而不是回到里面实质神想要的是什么，来过自己的日子。我们就是非真的是需要被常常的提醒，而且我觉得刚刚西西说的这个胜俗两分，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补充一点吧，就是正好我们这周教会也在讲胜俗两分的事情。我们的牧者呢，他的主要强调的呢，就是说我们有些基督徒老是觉得在教会里面啊是有一个样子，端着的， 啊，是啊，我来敬拜的时候，我有没有举起双手啊，很沉静啊，我有没有认真听讲道，没有打瞌睡啊，我在教会里面是不是没有讲脏话啊？这个是基督徒，就像刚才西西提醒的，就是好像我们就是在这个圈子里面，大家都觉得认可了你属灵的一些表象，但是我们出了教会，我们不在这个圈子里的时候，在工作上，在其他场合的时候，脏脏字满天飞啊，然后这其实是内心他真的不知道神是时时刻刻在那里的，我们老是觉得神只在他的教会里面，但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神是全地他都遍察的，对吧？鉴察的，他随时都在。那我们如果怀着这样圣俗两分的一个概念，就证明不认识神，也不真的相信他，我们才会有这种圣俗的观念在。刚才西西说的是另外一面嘛，就是说我们不要看不起外邦人什么的，就是别人觉得好像别人不如我们，这是一方面。二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行为上也是把自己分裂开的，有些时候面对弟兄姊妹是一副嘴脸，面对其他的人又是一个另外一个样子。我觉得那样就是，我们信仰出很大的危机的一个信号。
对，说老实话，你在教会里2个小时，你装都可以装得出来。
是的，嗯，
装成一副很敬虔、很友善的样子，但是事实上知道你本真面目的，然后就是能够检验你是否有一个基督徒美好秉性，是否有具有吸引人的基督徒的一个人格魅力的话，你的同事还有你的家人最知道的，因为他们才是一个花大量时间跟你朝夕相处的人，而且是上帝给到我们说的是他要做一件新事，他在这之后要做的是一个新的出埃及，还有新要做的是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在这个过程中标准是比之前更加高的，然后他使用的那位仆人也是非常大有能力的那位仆人，那这样的话不是说那位仆人做完这件事情他把我们的罪洗净了就完事大吉了，在仆人之歌里上帝给到我们的它是一个接力赛的形式，这个仆人他的工作完成了，但他给我们的交棒的这个过程，他把棒子交给了我们，我们这些以色列现在的渔民，这些万邦的他的信仰的臣民，那我们有没有做好我们应该做的，那我们才是需要完成最后那一棒，需要把福音传到外邦，传到地极的那些人，那我们有做好准备吗？我想说如果大家有时间然后读完这个40到55章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都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有做好准备吗？耶稣给你的棒我们真的接到了吗？在接棒的过程中我们有继续的积蓄力量准备把这一棒传递给后来的人吗？就是还是你的棒慢慢的消失了。
嗯，甚至我觉得有些人还要问自己，真的接到这个棒吗？就是一开始有可能我们还真的还停留在都还不认识救恩，也不认识福音，也不认识神的这一位仆人的情况下，我们有些时候急着要去传报，但你手上其实是空的，也有可能。因为我相信有很多很热心的基督徒吧，我不知道这样说会不会打击到大家，但是我的初衷不是，我是真的很想大家可以认真的去反思你在信什么。有些时候我们非常热心，哦，天天搞这个聚会那个聚会，去带人来教会，然后传福音，觉得自己在传棒，但是手上一看，哎，这个棒子不是耶稣交给我的那一根，也是很有可能的。我觉得非常感谢西西提醒的这一个准备好传棒子嘛，这中间有很多很深层也很重要的问题要我们自己去问自己的。今天这杯冷泡茶虽然是挺解乏的，但是有点像那个冷泡茶从头顶淋下来的感觉，到最后变成那个冰桶挑战了啊！就是希望我们不是要给大家泼冷水，反而是我相信，就像以赛亚，他当时为什么要讲这些扎心的话？他是想要我们好，想要我们真的可以重新站立起来，在神的面前做那个他喜悦的人啊！包括就是古列，对吧？神给他评价是他喜悦他，那我们都想要做这样的人。今天非常感谢西西啦，跟我们淋这杯冷泡茶，然后在节目的 最后呢，我们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吧，好不好？就是叫《神要开道路》。这首歌用到的经文就是刚才西西说的，在43章第19节说到：“看呐，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那就借着这首歌，我们一起去默想神的信息。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
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虽未看见，他已看顾，他要为我开道路。哦，他是我引导，领我靠近他怀抱。爱和力量日日帮助，他要开道路，他要开道路。God will make a way when there's